各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第八段，借助不同，寄送啊，第四首看起，或有纯净，或纯然，或复染净而聚杂，愿海安立种种书，住于众生心相中。这首偈前面说的很多，后面这两句非常重要啊，愿海这个是佛菩萨度生的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是一切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共同的愿力啊，这个愿力深广像大海一样，安立种种树啊，啊，这个种种就是讲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啊，这里面有染有净啊，全都包括的殊是不相同啊，啊，众生这个心想不相同，诸佛菩萨以平等的大愿在支持他啊，来平衡众生的心想啊，所以这个世界能够安立了。如果没有这个力量在平衡，哎呀，这个世界恐怕早就毁掉了。啊，他这个愿佛菩萨的愿如何平衡众生心想呢？我们做一个很浅近的比喻，这个众生的心想好比是大风大浪啊，我们住在海边呢，看到这个风浪啊很大，佛菩萨的愿力好比是很平静的海水，这边大风大浪起来了，这边很平静的这个海水啊，跟这个波浪一接触，波浪就减弱了。这个道理我们能懂啊，佛菩萨的愿力是平静的，众生的心呢，确实是起伏不定，就像波浪一样啊，这个波浪会毁灭世界啊！幸亏有无量无边无数的诸佛菩萨共同这个大愿，把它抵消了一部分呐、啊！啊，虽然还有一点风浪啊。不碍事了，不至于把这个世界破坏。我们想想这个道理，然后你才体会到为什么说佛的恩德大。佛的恩德在哪里？就这个恩德就不得了了。 那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很可能会发生大灾难啊，许多善行人士提倡念佛，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啊，提倡念佛的人没有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哎，确实是有道理啊。众生的妄想，特别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贪嗔痴慢，这是惊涛骇浪啊，大风大浪啊，不得了啊。啊，那么有一批人念佛，念佛的心是清净的，是平和的。这个思想波啊，众生那个妄想的波动啊，是很起伏很大。哎，念佛的这个波啊，这个波动啊，是非常平稳。啊，这两个波一接触呢，一定把那个起伏很大的波浪的时候，这一冲击啊，把它缓和下来了。虽然他还有很大的这个起伏，经过念佛的波浪一冲击，就平稳很多啊！大灾难呢，就变成小灾难了；小灾难呢，就免了，就不会有灾难了啊！就这么个道理啊。要知道，人的起心动念，这个心波比电磁波啊速度快得多啊！啊，电磁波的速度跟光波差不多啊，一秒钟30万公里啊。但是思想波、起心动念，立刻周边法界。周遍法界，当然感动诸佛菩萨。诸佛菩萨这个波，肯定抵消你一部分呐。如果这个地区再有善行人士，也能发善愿，啊，那这个力量有帮助佛菩萨力量。世间人大劫难的化解道理在此地啊，你如果能把这个道理想通了啊，然后你再晓得啊，我们一个人念佛功德已经不可思议了。如果集合很多人在一起念佛啊，诚心诚意的念，这个磁场啊，这像电磁波一样发出去啊，它的速度比电磁波快，怎么不能化解劫难呢？啊，劫难纵然不能够完全化解，刚才讲了，大的化成小的，小的化成无啊，这肯定的啊。早年夏莲居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正遇到中日的战争啊，他在北京呢，北京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啊，日本人还算不错，尊重啊佛教，他们信佛的人很多 啊，那么下牢跟日本的佛教界关系很密切，许许多多日本知名的高僧跟他都是老朋友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发起一个同愿会啊，就是念佛啊，全世界啊，实在讲那个时候全世界实际上就是这个中国啊、日本、韩国啊，那时候韩国还是被日本人占领的统治的啊。用什么方法念佛呢？每逢月圆，所以不需要通知啊啊，大家都记住这个很好记，哎，月亮是无，是无月圆啊，月圆的这一天晚上啊，7点钟到9点钟念2个小时，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大家在同一个时间啊，不管你在哪个地区，同一个时间，这个力量很大啊，人数少，发出去这个思想波啊，力量不大了，哦，人多了，同时发出，这个力量非常大。很有道理啊，这个做法了。啊，那实际的成果我不知道，我看到他的办法，他的章程，啊，我很喜欢。下牢居士这种想法、看法、做法，非常值得我们现在人做参考啊！如果能够效法，当然更好了。这不迷信呢、啊，我跟你这些说出来说。这个就是由科学的理论做依据啊！啊，我们真诚、清净、平等、慈悲的啊，这种思想波冲击啊，那一些啊自私自利啊、损人利己、贪嗔痴慢的。不善的思想波啊，那个思想波虽然很大，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卧的这个思想波比下牢那个时候不知道增长多少倍呀、啊！啊，佛菩萨这个愿力的思想波啊，跟他接触的时候几乎都不能够化解了，到这么严重的状况了，我们今天能够觉悟，能够明了啊，尽我们自己的心力跟佛菩萨的愿力相结合啊，用这个来冲击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的不善的思想波自利利他了啊，我们以这个来帮助世间呐、啊，来化解劫难呐、啊。当然，根本的方法是要挽救人心。弘扬正法，净化社会风气，这是治本之道啊！不单佛法要弘扬啊，要普遍弘扬， 所有宗教的经典都是善的。如果是不善，肯定不能在这个世界流传千百年。能够流传千百年的，经过历史时间的考验，肯定是善的。邪恶只能够昌盛一时，而且时间不会长。为什么呢？它是欺骗众生的。时间久了，众生发现被欺骗了，被害了，上当了，立刻就回头了。凡是邪恶的东西，怎么能够传承久远呢？正知正见，圣人的教诲，圣人的言论，在这个世间永垂不息啊。所以我们肯定宗教的经典都是善的，因此宗教教育在今天比什么都重要。宗教的形式我们不敢反对，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提醒一句，宗教教育更重要。形式好比是一个人的躯壳当然重要。教育教育是灵魂呐。人要只有这个躯壳，没有灵魂，这人是死人呐，不是活人呐。所以，宗教教育比什么都重要。教育跟仪式一定要结合，活人、健康的人、有用的人。那我们看看每一个宗教创教的教主，他重不重视教育呢？他要不重视教育，那个经典怎么留下来的呢？不重视教育，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跟他学呢？你从这个地方你细心去观察，你就明了了。所以我是非常肯定说出，每一个宗教都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不仅讲是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所有宗教都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所有宗教里面的创始人、教主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而且个个都是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释迦牟尼佛是义务教学，你看看耶稣基督是不是义务教学？ 旧约里面讲的摩西是不是义务教学？啊，穆罕默德是不是义务教学？哪个人收学费了？哪个人要交钱了？啊，中国孔老夫子教学，有教无类呀。啊，不收学费呀。学生们对老师的供养随意呀。啊，夫子是这个态度啊。绝对没有要求。圣人。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啊，所以所有的经典都是最好的社会教育的教科书啊！啊，在佛法里面，佛经里面最殊胜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燃尽通通包含真诚清净平等的对待，所以这一首偈幕后把这个音说出来了，住于众生心相中啊，众生的心相跟佛菩萨的愿啊，愿海世界才能安立。再看第五首，往昔修行差成戒，豁大清净世界海，诸佛境界居庄严，永住无边广大界。这首偈是赞颂佛菩萨的刹土，他们住世的时间很长，清凉大师给我们解释说，境界住久以因生故啊，啊，他修的是善因啊，得的是善果，这跟我们也是很大的启示啊！我们要想自己啊得到殊胜的果报，一定要知道修善因啊！自己不真正修善因，祈求果报，那是妄想啊，不是事实啊。那我们要非常认真努力啊，修行差成戒啊。如果诸位要真正发心改造自己的命运，大概要修多少时间呢？修行多少时间呢？十年。效果就有了。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它是十年。啊，命运改变了。啊，他去考试名次 跟孔先生算的不一样了。啊，他的名次提前了。啊，命里头没有的，他所祈求的，逐渐逐渐呢兑现了。是你把基础定下来了，变成善人了，往后修行进步就非常快速。啊，你看他最初，云谷禅师叫他用这个功果歌来做断卧修善，啊，用这个方法，他许愿要做3000桩善事，10年圆满，10年才做完呢。啊，他求功名。兑现了啊！埋怨之后，很认真的请法师做一个回向啊。回向之后，又许愿再做3000桩善事啊。那个3000桩善事，好像是4年就圆满了。往后越来越殊胜了，啊，做了保底的知心，这是他命中没有的，许愿做10000桩善事。一桩事情就圆满了，啊，他有权呢，做县长啊，知县的，啊，减租，啊，看到这个县里面的农民，田租啊，太重了，啊，他下了个命令减租，全县农民都受惠了，一桩事情。这10000桩这个善事的愿呢，一次就圆满了，越来越殊胜了。啊，最初难，确实是要10年。啊，我自己这个修行也是如此。啊，最初10年不容易啊。啊，你要有。耐心要有信心啊，学遇到什么样的境界都不动摇啊，绝对不会被利诱啊，不受诱惑，绝对不怕威胁脚跟要扎稳呐，一定要随身经典的教诲啊，经典教诲，佛菩萨教诲啊，不可以随身自己烦恼习气。古人常讲许许多多善行修道的人中途退转堕落了，什么原因呢？古人说得很含蓄，境界先浅呐，特别是名闻利养啊，冤家对头啊，啊，现前的时候啊， 他说看得破，人不过。好了，人不过就没有法子了。贪嗔痴就现前了，当然你就退转，你就堕落了啊。所以名利当前，要能忍，绝不起贪心啊。冤对现前，要能忍，绝不起嗔恚。这个里头就有智慧啊！如果你愚痴，你肯定顺境现前起贪念啊，恶境现前起嗔恚，你就堕落了。你能够守住这个原则，就修这个境界现前，修不动心。你能修十年，你的修行呢根基扎稳了，往后进步就很快啊！啊，获大清净世界海啊！啊，我们今天不讲这个，这是菩萨境界。我们这样修，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身心清净。啊，身心清净，也跟经上讲的一样，诸佛境界具庄严。庄严是什么呢？你的相貌改了，不一样了，体质改了，啊，本来是多病啊，不健康啊，现在身体都好了。自自然然的好，这是正常的呀。啊，不必去看医生，不必用这个医药，也不必进什么补品，什么都不需要啊。啊，粗茶淡饭，身心清净，健康长寿。百病不生呐！佛法里头真有好东西啊，真正有珍宝。富贵不值得羡慕。你细心去观察，富贵人生活的不自在，生活的很苦啊！你要是问他怎么苦呢？啊，头一个他就不自由，不自由很苦啊！啊，出来出去要好多保镖。这就是痛苦的事情啊！啊，哪有我们这随便哪里去游玩？啊，到处都没有障碍，啊，那个富贵人不行啊！啊，饮食哪有我们这么随便呢？他怕人什么下毒啊？啊，天天都在防范呢。你说这个精神压力多重啊，日常的事物很多啊，工作的压力很重啊，啊，精神方面压力那我们就更不必说了，患得患失，操心的事情太多了，他的心啊操劳啊忧虑啊，哪有这个贫穷人那么自在啊？贫穷人只要三餐吃得饱，衣服穿得暖， 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逍遥自在呀。所以人生要懂得享受。你看看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有道德、有学问、很有能力的这种人，他一生他不做官。他住在乡下，有几亩田自己耕种，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读书。与这一些有学问、有道德的这些人交朋友，快乐无比呀！历史上叫隐逸。隐士，他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学问，他真有啊，不愿意做官呐，太操心了。请他去做，他都不干。他那个生活，那真正叫天人神仙生活啊。往来的都是读书人，都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凡是这些人，大概与佛与道都有很深的缘分。道士，这个出家的法师，给他们做朋友，常常在一块的时候讨论佛法，讨论道德。修身养性过的是真正叫神仙生活这个懂得人生有智慧我们一般人讲脱俗了，超脱了。成熟，所以我们看这一首偈，虽然说的是诸佛菩萨，我们读了之后，如何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些什么启示，我们懂得应该怎样过日子。修行是比什么都重要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言语、行为行门再多，总不外乎这四大类吧思想、见解、言语、行为，这个四种发现有错误，赶快把它修正过来那么有很多人不知道错误我再给你一个提示，凡是自私自利的就是错误的，凡是损害社会别人的决定是错误的利益社会众生的是正确的，是佛菩萨的行为利益别人的是善行是正确的用这个标准你时时刻刻检点自己天天改过，天天自新，3年，你的业障就消除了，你的福慧就增长了，这是讲真正用功，勇猛精进，3年 效果就成卓著啊。那像我们这种普普通通的人啊，我跟前面跟大家讲了，用十年了啊，十年才看到明显的效果，那就相貌体质变了。越变越殊胜呐！再看底下一首，啊，第六首，游明种种宝光明，或名等因炎炎藏，历成光明即贤劫，此清净界是一切。这一首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讲，列诸界明染尽相识。清凉住得很好啊，这个经文呢也不难懂。举出这个界点名称，是由明种种宝光明啊，这个界名叫种种宝光明。看到明，我们就会了解它的意思。明是表法的，在这个时段啊，这个世界注视这个阶段呢，一定非常殊胜啊！为什么呢？种种宝光明啊，从这个果。我们就能想到住在这个刹土里面的众生决定都是善人，肯定是善人多，不善的人少啊！啊，感得这样的殊胜庄严，这个刹土里面呢，处处都是珍宝啊！光明还有表智慧的意思说明了，这个地区居住的众生佛慧双修啊，啊，他才能得这个果报。或名等因炎藏啊，那么这些名称都是界的名称，界的名称也是世界海微尘数啊，啊，佛在这个地方只举出了四个例子啊，做个代表。告诉我们时节也都有名称啊，你比如我们在历史上说啊，我们有上古时代、中古时代、近古时代啊，那么这个都是这个时段的名称嘛啊，我们啊要了解，从名称里面就晓得啊，显示出在这个时段里面夜莺果报的状况啊。 灯应炎炎藏，这也是很好的名称呐。灯是平等的，啊，炎是炎语，啊，炎是代表光明啊。